好，再一次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刚才领事的弟兄已经向所有的母亲祝母亲节快乐。我在这里再加多一句，愿意神保守这里，祝福这里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听说呢，有人说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要是一个母亲快乐的话，全家都会快乐，你相信吗？相信啊，感谢主啊。那感谢神和温牧师今天在母亲节让我来这里跟大家有个分享神的话语的机会。我们知道呢，每一个父母呢都希望给他们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们一生都幸福。我也是一样，我有两个孩子，那都大了现在，那还有孙子，还有三个孙子，第四个好像就快来了。那从小呢，我就很努力的帮助他们来，就是啊，培养他们在学习的这个习惯，还有学习的这个能力上，就是在那里操练啊。那课外呢，还送到各样的活动，好像今天的父母一样，因为我怕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在这里一直的努力都没有让我失望，我也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母亲。可是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一件事让我改变了想法，就是那次呢，我们就是在某一个场合遇见一对的老年的夫妇，在问候他们还有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呢的反应呢就是在那里摇头跟着叹气。后来才知道，原来呢他们呢有几个孩子都是很优秀很出色的，很出色的，都是医生。哇，我就想，哇，这个父母一定很成功了，很棒啊。可是呢后来才了解到，孩子大了，有了自己事业，结婚了，搬走了，他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还有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不好。这个让我思想，就是说那么努力，小时候我们这些父母呢都在培养他们的这些的，你知道啊，这些的智商啊，这些的学习的能力啊，还有各样的这个的技术啊，还有这个技能啊。可是大了之后他们好像成功了，可是呢他们的情商又那么差，他们自己呢老是就是有这种的很自我很冷漠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跟家里的人没有太多的亲情还有感情，那这个算是成功吗？我想一想，我想我不想我孩子长大是这样，所以我想要是我花那么多时间在他们的智商这个能力还有所有的这个学业事业上的话，可能将来我就是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时间放多了一点在培养他们的品德还有他们的这个信仰上。作为这个基督徒的父母呢，其中一个心愿我想大家都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得到这个信仰，因为他是那么好的，还有呢希望他们大了之后他们可以爱神爱人，他们也可以一生的跟随着主的脚步。当他们离开了父母，他自己成立了家，还有就成立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继续的把这个信仰在他们的人生里面走下去，还有把它交给下边的一代。可是呢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些的孩子可以把他们栽培起来，让他们的一生可以跟随主，也让他们心里的这个的土壤呢让他可以肥沃起来，让他们可以在神的道种里边，在神的道里边让这个道种可以成长呢。那这个呢我觉得呢当然要给他们一个优质的一个的生活环境，可是影响他们成长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父母，我们生命的榜样，还有我们信仰的一个的见证。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就是看一看这个生命，我们怎么样从一个贫乏的一个的土壤让它慢慢成为一个很肥沃的很好的一个土壤。在这个箴言14:26那里讲到，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今天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了解到了耶稣基督呢，他有一个比喻，好像一个故事一样，很多人甚至会很熟悉这四种的土壤的这个的故事啊。那其实呢，这个土，这个心土呢，就心里边代表一个土壤，怎么样的让神的道在里边可以成长，让它可以发芽长大。这个土壤呢，与灵命成长的关系呢，就要看它的质量。在里边呢，有四种的一个心土，有硬土，有浅土，有沙土，有好土。撒种之人撒的这个的种子呢，其实是神的道，耶稣讲的啊。这个土壤呢，这可是呢，分别在哪里？就是放在不同的土壤里边，生出来的这个的生命就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当年呢，围在耶稣基督身边的其实很多人的，那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啊。可是真正的在这个道种在放在人心里边的这个土壤，让这个信仰可以长大发芽，甚至可以结果子的呢，其实不是很多人。可是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小卓的人，他们呢，就是把他们的生命的这个信仰活出来，一直的把它传出去，传出耶路撒冷，传到全世界，传了2000多年，今天来到我们华人的当中，从犹太人那里一直的传到今天。那在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我们也看到有上亿的人因为信的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他们的生命从一个没有生命的这个的目标，去到生命很丰盛，有个永恒的盼望的一个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边，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到底我们是哪一种的土壤呢？那我们先看硬土。硬土就第一种人，他们什么人是有这种的生命呢？在15节那里讲到，他说呢，撒在路旁的就是那些听了道的，但撒旦立刻来呢，把这个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所以我们想呢，这是什么呢？就是硬土，进不去的。那我们想一想，当年在耶稣身边的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什么人呢？我们呢可以看下去了，就是呢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讲到什么呢？有一种人叫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这些宗教的领袖从耶稣出来传道就跟着耶稣，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看他做了很多事。可是呢，这些人呢，他们呢的心态呢，不是去学习的，不是去追寻的，他们是注重挑剔，找耶稣还有他门徒做错事的那些茬。所以呢，马太福音12节那里呢，就有一次呢，法利赛人又看见耶稣门徒做了一些事，就跟耶稣讲，他说：“你看呐，你的门徒啊，为什么在安息日不做安息日的事呢？他们很注重就是律法。”你守不守规矩，你没守规矩你就错，他们看的都是这些规矩。那后来呢，他听见耶稣的教导啊，还有呢他们很愤怒耶稣所做的事受到群众的这个欢迎，他们甚至出去商议怎么样把耶稣灭掉，这是他们的心。另外呢，我们要看两个人，西律和比拉多。这两个呢是在这个政治上有权有势力的人，他们呢其实呢对这个真理啊，对这个真道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可是后来耶稣因为被抓送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刚看见耶稣的时候呢，就是很兴奋，因为他们想看耶稣怎么行神迹，老是希望耶稣行点神迹给他们看看，开开眼界嘛，他们有好奇心。可是他们对真理真的一点都没有这个兴趣的。那个比拉多呢，甚至呢已经听到耶稣跟他讲，我是为真理而来的，他的回答就是什么叫真理。可是他讲完这句话，他连时间都没有给耶稣，让耶稣回答解释给他听，他就走了。最后他们两个因为要保住自己的官位，自己的这个地位，他们甚至明知耶稣是没有罪的，可是他们还是愿意牺牲了耶稣，把他判死刑。那这个呢，就是这些人在耶稣旁边的一些的反应。 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接触基督教，也开始听一些的道理了。可这些人呢，他们对神的道是没有兴趣的，他们没有认真的去追求，也没有真心的想追求。很多时候你跟他讲道的时候，你发觉了，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发觉了他们呢去带着一个反抗的心在那里听，所以很多的辩论的。辩论不是不好，其实辩论很多时候呢，听了之后有问题，这个没有，这个是很合理的。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打算信。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的过程里边呢，他们虽然听了不少的道，可是这个道种进不去他们那里。这些就是第一种。第二种前途，那什么人是有第二种的这个的生命呢？当时十六十七节那里讲，撒在石头地上的这些人是听了道，还有听到他很欢喜的，他领受了，他接受了，可是在心里边没有根，不知不过呢是暂时的，以至呢为了道遭了这个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呢，他们立刻就跌倒了。当年在耶稣基督旁边的有没有这些人？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有很多。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人的数目不少啊。当年呢，耶稣呢，这个一次喂饱了5000人，是用两条鱼5个饼来喂饱的，那是一个神迹来的，在四福音都有记载。可是当这些人吃了之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不是就是吃了吗？就有个什么好处啊？他们就在那里了。那好了。在这个四福音上里面讲的就是当时呢，就算男人都有5000人，就说加上女人还有孩子，差不多有10000人在耶稣的旁边，在那里每一天的在跟着他，在那里就是拥挤他的，为了是要看神迹，为了要听他讲的故事挺好的，还有呢为了有时候有好处，耶稣可能到时候会有些什么这个的神迹出来呢，也有的吃，也有的享受啊。可是这些人当他的慢慢的听耶稣的讲道，发觉原来进神的天国是有条件的，他们开始觉得为难，慢慢的就有不少人退去，就不再跟耶稣同行了。今天呢，在教会里边有没有呢？也有这些人。那这些的有一些的这些的人来到教会呢，他们是喜欢聚会还有听道的，但是他们来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神的道，因为他们有其他的理由，可能有朋友在这里啊，或者来教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他们来讲呢，信仰呢可能是一种生活中的点缀，所以呢一旦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失去信心，因为他们跟神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一个的很好的一个的关系。那他们到时候呢一有什么难处呢，他们就会离开神，也会离开教会，这个我也见过。第三种呢是沙土的一种的生命啊，这种的生命是怎么样呢？这种的生命呢就是好像沙土一样，长出来的是什么？荆棘。那十八十九节那里讲，撒在荆棘里面的这些的种子会发出怎么样呢？这些人是听了道，可是后来呢，因为世上的忧虑、钱财，还有这个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这个道挤出去了，就不能结实了。其实他们听的时候觉得是对的，他们知道这是对的，他们也觉得这是好的。可是有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生命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来跟他听到这个道理是有这个竞争的。那在耶稣他这个侍奉的里边有没有这种人？我想大家也想起来了，有一个年轻的富有的这个官来找耶稣，他问耶稣，他说，夫子，我应该怎么做我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就答复他了，在马太福音19章那里讲，他说，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人，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财产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真的要进天国吗？你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了之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多。 另外一个我想起来呢，就是一个大家都可能都记得的，叫做尼哥底母的一个人。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犹太人的官，可是呢，他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的这个的职业或者是他的这个事业，他不敢公开的去找耶稣，他晚上偷偷的去找耶稣。在他跟耶稣对话之后，可能对他生命是有影响的，他是一直想跟耶稣做他的门徒的，可是他也是偷偷的在那里。那到约翰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那里讲到什么呢？耶稣死了，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已死去的时候，有一个叫亚利马马太的一个人叫约瑟，他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只是怕犹太人，所以就暗暗的做门徒。那这些呢，其实呢，他们是有事业，有这个地位的人。他跟呢后来呢这个尼哥底母呢，是去见这个比拉多，要求他们可以收了耶稣的身体，把他安葬的。这两个都是有这个的地位，有这个财富的人，所以他们买了100斤的这个的墨药啊、沉香还有墨药，去把耶稣摸了之后把他安葬。可这两个人因为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愿意公开的这样承认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怕他们的这份工作或者他们这个的事业会受到影响。我想今天你知道这个什么关系吗？这个就是说跟主耶稣搞地下情，就不让人知道的。可是呢，我爱你啊，我爱你啊，可是你知道不要让人知道啊，因为呢你会影响我的事业，你会影响我的前途的，就是这样。那可今天在我们当中呢，又有是不是有也有一些的这些的信徒？其实呢是有的。这些信徒呢，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好事，耶稣基督是真的，是这个救主，他们也接受了，他们也愿意说他们愿意跟从耶稣。可是另外在他们真实的生命里边，他们就放不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美好的事，对他们来讲这个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两样都想要，我都想。可是呢，耶稣明明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呢他们呢的心里一直在挣扎挣扎挣扎。可是也看到他们的灵命呢，就好像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一样，就不能成长的健壮。因为他们平常为了世界的事，他们不愿花太多的时间空间留给神，他们也不愿意为了他们的这个信仰做出太多的这个付出太多的代价。那这个也让他们的灵命没有办法可以活出一个信耶稣丰盛的一个生命。好了，最后一个好土，什么人是这种好土呢？那20节那里耶稣最后讲了，他撒在好土的这个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他领受了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那这里有不同的成长，可是都有很多倍的这个的回报的啊。我们看了今天，要是你是去啊这个投资的话，那当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生命的确在跟耶稣就是交接过之后，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还有他们人生的整个方向都不一样的。一个我想起来呢，就是税吏这个。撒该呢，他有个很好的一个的收入，因为他是个收税的人。他呢不止收税，他还收的很多，留了一部分给自己，还有呢把一部分交给罗马政府。犹太人很恨他们的，觉得他们是这个出卖犹太人的人。那撒该呢有很多钱，可是没有朋友。那他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了，也很孤单。有一次他听见耶稣基督，他很想去看看这个耶稣基督，他很爱慕这个耶稣基督。他爬在一个树上，当耶稣走过的时候，抬头一看到他，就跟他讲，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去你家。哇，撒该高兴的下来了，就带着主耶稣就去到他家。半路我想撒该的心开始转变，因为他爱钱如命，九牛一毛的就不舍得给人的，坑人家很多钱，可是自己就不舍得给人的。 他居然对着这个耶稣讲，他说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哇，这我就想是不是疯了他，我要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根本不是从撒该口里应该讲出来的话，可是撒该居然因为耶稣说要去到他家接纳了他，他就整个人变了，他也愿意从此跟着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另外一个呢是谁呢？就是保罗。这个保罗呢是什么呢？他是反对耶稣的人，他很有地位的，他是法利赛人来的。那保罗呢又有学问，背景又好，从名校出来找到一份很好的差事。那扫罗呢一生呢都觉得他是在做公益的事，他觉得这些的基督徒根本讲的这些话都是谎话，因为不是这样的，从法利赛人的角度这些全部都不是对的，所以他就开始逼迫这个的这些的基督徒。可是他在这个大马路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去抓这些基督徒的这个路上呢，居然碰见耶稣基督。在那里他被整个人改变，他整个人有个大的翻新，从此他放弃了他好的职业，不做法利赛人，他是跟法利赛人对着干了，跟着他就很勇敢的到处传说耶稣的确就是旧约里边讲的那个弥赛亚，甚至给人追杀，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后悔。在后来的这个书信里边，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他提过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因为他生命改变了之后，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 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自认我是个很差的人，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所以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现在变成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当然有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的榜样啊。这些的信徒在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怀着一个谦虚单纯的信心，当听了神的道，他们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他们愿意放下一切，忠心不义的去跟随耶稣，遵行他教导的。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不少好的榜样，有不少的人为了要侍奉神，他们放弃了他们丰富的这个收入，很好的这个事业，舒服的生活，去到一些的地方去服侍主。那跟着我们要想一想，来到我们自己我们的身边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家人，可能有一些有孩子的啊，也有父母的。请问你想你的孩子将来大了之后，他或者是他现在他的灵命状态是哪一种呢？那你自己现在的灵命状态又是哪一种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我们孩子的生命。那跟着呢，可能有人会问了，那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把这个贫穷的这个土壤可以让它慢慢的可以肥沃起来呢？就要翻土要施肥了。有四点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第一，我们要有信心。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女人，她决心要跟从耶稣，所以她跟耶稣接上了。这个女人呢，她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她患了12年的血漏症，她经过很多医生的手都医不好，甚至把自己的这个积蓄都用完了，她已经没有希望了，她觉得我这个病已经绝望了。可是当她听到耶稣，听到耶稣所行的，听到耶稣所讲的，有人告诉她的时候，她就有这种想法，要是这个是弥赛亚，我一定要跟他去接触，他一定会医治我的。所以呢，他混在人群的里边，他就走到耶稣的后边，他心里只想到一件事，我要摸他的衣服，就耶稣的衣服，我相信我一摸这个衣服，我一定会被医好的，会痊愈的。他就很心惊胆跳的 就是走近之后，他就真的摸了耶稣的衣服一下，之后他发觉他的身体里面真的有变化，好像好了一样。不过耶稣也发觉到，怎么会有人摸我？就在那里问谁在摸我。那后来他不得不公开的承认，跪在那里跟耶稣讲，是我在摸你。其实那个时代女人去摸男人是很不合宜的，我们就是这个是就是这个社会不能这个接受的。可是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生命，她知道要是我跟她接上之后，我摸到她之后，我就可以好，我的生命就从此不一样。最后耶稣知道了，他也听见他公开的承认自己有这件事，他的心意是怎么样。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的决心，也看到他这个决心是一定要跟神接上。我用今天的这个的比喻，就是说我们要连线，你上网你没连线，你怎么都跟对方谈不了的。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啊，什么叫连线呢？就是你要跟他接在一块，同一个频道，你才可以跟他一块的来通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跟神接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有没有跟神接上呢？还是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我只是礼拜天来做一做的。那我们跟神接上的这个见证，人家看不看得出来呢？我们有没有跟人分享？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有没有让他知道，你知道我当年，你骂我当年怎么信主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信主吗？还有要跟他们讲，平常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他一直在那里，他是很实在的。这些的见证会影响我们旁边的人。第二，我们除了信心，我们要有爱心。有一个女人，她甘心把最宝贵的，她生命里面最宝贵的献给耶稣。那在马太福音26章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一个女人拿了一个玉瓶极贵的一个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她的头上。那她的耶稣门徒里面有一个很不高兴，就说要不要那么浪费呀、啊？去拿这些钱，拿这个卖了可以卖很多钱的，这些钱呢不是给我们的，这个钱可以周济这个穷人的。其实在这个的里边就看到这个香膏是很值钱的，很贵的。在当年的这个的风俗里边，这个地方里边，一个女人她出嫁的时候要有香膏来磨身，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尽量的就是用他们的这个前半生吧，或者是那一段的生命，就储起钱来要买一个最好的香膏给自己出嫁的时候用。可是这个女人居然把她要出嫁的这个香膏不留给自己，拿出来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后来听到大家的反应，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对的，以后你们在传讲的时候，你们要提起这个女人的事，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她把她最宝贵的把她拿出来，把她献了给我。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今天在我们生命里边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把它放在哪些地方上，用在哪些地方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花在哪些的事上呢？是不是花在神的身上呢？马太福音那里，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呢，天国好像买卖的人寻找一个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呢，他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去来买这个珠子。当他觉得这个珠子真的很宝贵，是值得我投一生来投进去的话，他就是为了这个珍珠，他愿意付出一切。第三呢，我们除了信心，除了爱心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感恩报答主的心。那有一次呢，耶稣呢去到一个地方，是格拉森人住的地方。在那里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的生命真的很就是很不好，那就在坟茔里面在住，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样。可是耶稣后来呢，把那些鬼赶走了之后，让这个人的生命可以重新的恢复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的生命。好了，后来耶稣医好了他，离开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讲呢？他恳求耶稣 他说我可不可以跟着你服侍你呀、他为了报恩嘛。可是耶稣跟他讲，反而就说你不要跟我，你要回去，回家去，去你的亲属那里去，将主为你所做的这些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的，都要告诉他们。你就是说你要回去传福音，为我做见证，让人家知道我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一切。那人听了之后他就走了，在他所住的地方，这个底加波利的那个地方，传扬耶稣在他的生命做了多大的一件的事。他自己走出来就是一个活见证，他以前真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可是现在他居然可以头脑清醒的，他就心里很正常的在那里来传福音。所以众人呢都很稀奇，哇，居然可以有这样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故事其实除了就是让我看到耶稣的能力，更看到一个真的愿意报恩的一个人，他没有执着自己的想法的，他是很想跟随耶稣的。有时候我们可能祷告，主啊，你最好派我这样做，你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要这样这样服侍你。可是当神说不要，你不要这样做，我想你这样做，那不是我们的心意，我们愿意把它放下来吗？放下来，我们继续的随着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就专心的去做。这个就是一种的顺服，一种的行动，让我们看见。最后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路上，灵命成长的路上，不是 一路来都是很顺的，一定有高高低低，有失败，有成功的时候。那可是呢，这些的磨练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可以成熟成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不会抛弃我们的，不会丢弃我们的。我们看一看彼得一生，因为圣经里面介绍他介绍的比较完整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来呼召他，耶稣对他说，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跟他的弟兄安德烈听了之后就立刻舍了这个网，他们是渔夫，家里有生意的，抓鱼的，他们是捕鱼去卖鱼的人，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他就放弃了他当时的职业，跟从了耶稣。当他跟耶稣走了一段时间，一同的就是生活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们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那里境内呢，耶稣呢突然间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那些人说我是谁？门徒就说，哦，有些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复活了，就是他被杀了嘛，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个又是一个奇人啊，这个好像个先知的，这个叫耶稣的人啊，就还在，所以他们说可能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有一些说不是，你是先知以利亚回来了，或者是其中一个先知。那后来呢，耶稣听了他们讲了一大堆话，就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当耶稣问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可能立刻静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可是彼得呢，就是很快的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把耶稣的这个身份很确定的说出来。耶稣听了就说，是的，彼得，你说的没错。所以呢，彼得呢在这个心态里边跟从了耶稣，就是他在一个心态，可是他在认知里边他也认定了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那这样一路跟着耶稣走，服侍他一定没错了。可是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也有跌倒的时候，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上十字架之前，在大祭司的园子里边，他有三次否认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讲了，那些人说你可能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啊，我相信你可能是他们一伙的。彼得立刻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认得那个人。后来呢，又有一个人说，我想你是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是什么，你是他们一伙的。彼得呢就怕了，一怕起来他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立刻鸡就叫了，他就想起之前耶稣已经告诉他，鸡叫之前你三次不认我，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我而死，你爱我爱得多深，可是 当有一些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会跌倒的。彼得就跌倒，之后彼得就对自己很失望，他很伤心，他离开了，他回去抱怨，他 就躲在那里。耶稣后来复活 找到他，并且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再一次的肯定他，叫他出来，出来服侍我，继续的来喂养我的羊。彼得在 重新的再一次的被肯定，再一次来跟随耶稣。之后当然我们看到了圣灵降临，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传道了。第一次彼得跟约翰两个医好了瘸腿的一个人在圣殿里面，结果给人抓了，给谁抓呢？大祭司的人抓了之后在那里受审，就还要警告他们，恐吓他们，你不得再奉耶稣的名来传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这样。以前彼得跟约翰吓死了，因为把他的主都钉得死，那现在轮到我们，他们一定怕，可这次他们不怕，他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在圣灵里面，他们说听你们的不听神的，在神面前你说合不合理，你们自己想想吧。他们就这样跟大祭司讲，他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哇，那个胆量就出来了，人家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以前他那个渔夫的这些的跟从者吗？跟着彼得服侍主一直到大约主后67年，这些的日子在教会里面，在传道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在彼得前书4章那里，他跟接着这个书信跟当时的这个教会讲什么，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受苦你们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受苦是让神得荣耀的。我们现在很多很不舒服的事，可是为了主，为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将来也是让主得荣耀的。在彼得前书这个短短的这个书信里边，彼得提过13次受苦，也鼓励当时的这些的信徒，因为当时教会被大逼迫很不好受，可是就是因为在这个受苦里面，这些的信徒抓住他们的信仰，继续的向前走，为了主的道在那里付出他们的代价，所以福音被传出去，直到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是受益于他们的。弟兄姐妹，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在信主的当中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不完美，不要怕的。还有不要怕在孩子面前，在我们家人面前把我们真正的信仰活出来。我们是透明的，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挣扎，可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的，这个我们要抓紧。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一下，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没有表现出来跟从耶稣的决心呢？我们有没有让爱神的这个甘心让人家看见，有没有这个感恩的行动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继续的在主里边，我们还要活在主的主权下不断的成长成熟呢？今天在母亲节的这个的日子里边，我想跟各位的家长讲一讲，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那里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颗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只是耶稣一个人死了，结出了很多其他信徒的这些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是愿意在耶稣基督里边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话，我们的生命也会可以影响很多的生命，让很多的人的生命可以活起来。让我们一块的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培养起来。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主啊，我们愿意让我们的信仰生活 活的不再一样。主啊，可能在现在或者在以前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实在很软弱，我们没有力，我们好像活不出丰盛的生活。主啊，愿意你自己的恩典重新的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愿意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活在你自己的美善怜悯伟大的里面，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也感受到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跟孩子在信仰的路上一同的走。主啊，让他们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怎么样面对，他们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样，也让他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你自己的真实，你自己的美好，你的奇妙。主啊，看到我们一生不离开你的时候，我们不用用嘴告诉他们，他们都会一生的把他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影响更多的生命，在死的里边我们可以活出你复活的能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